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看到新闻呢，以及可能我们有看到一些部长的宣布呢，我们又有发现到有很多的一些大型活动在今年呢都可以举办了。那针对我们的这一些活动的这个课题呢，今天我们就特地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这一些活动的一些详情的。我们欢迎沈博士先生。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 Kelly 哈，早上好。今年开始呢，我们发现到会有很多一些活动啊，将会重新的举办。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华人新年就已经有新年市集的，已经开始慢慢的哈、逐步性的去主办。不过那时候还有一些 SOP 的限制，就是场地呢的 50%， 还有那个收载那个人数的一个参与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少爷在大马公布事业是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区之后，其实少爷是跟随在后了。好、在这个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期，我们知道同时也解除了很多项的一些措施哦，包括解除了商业场所的一个营业限制，营业场所可以根据自己的执照时间来营业哦。当然接下来的那个斋戒业呢在这个斋戒业期间，我们也发现到马来同胞也可以在外开斋了哦，在回教堂或其他宗教场所的祈祷和膜拜仪式哦，已经可以在没有社交距离的情况下进行了。我们也知道说已经没有再限制上班职员的人数，也没有因为疫苗接种地位来限制跨州的移动。群众聚会不再限制 50% 的场地容量，不过婚宴呢以上礼呢或是各大活动都可以各自由主办了。其实我们看到说，随着少爷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区换句话来说，接下来的日子人民已经正式进入与病毒共存的时代了。虽然与病毒共存病毒很早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可是在这样的一种开放式的一种政策下我们正式就是融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无可避免的，在为了填补那过去的三年被疫情重创的经济如今开放式的经济包括现在各大活动的一个主办将会重新的复办。其实经过了这三年之外，其实人民已经普遍的可以接受这种经济重新开放活动重办的一种情况了。因为人民已经经不起那种关押在那种疫情之下的一种情况了。其实呢，我们也发现到更多的时候人民也已经对疫情有所麻木吧，特别这么说。怎么说呢，特别是 Omicron 的发生，我们发现到传播力传染力快速可是它重症少了。许多民众都会认为说这就是一个伤风咳嗽而已所以人民对新冠的那种忌讳不再像以往这般害怕其实我们也不时会感觉担心了，因为病毒还是致命的而且会对患者留有后遗症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确诊数据已经无法反映实际的情况，可是我们从死亡数据中我们也知道说新确诊是有增无减了，只是数据已经无法反映实际的情形。因此呢，许多大型活动呢即将复办如果你站在我的个人的角度来看呢，以公众安全的为考量我个人还是会趋向比较保守，我还是认为应该把实际的一种规模要给缩小了，同时还是要设置一些如果要办大型活动可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强制性的一种 SOP 去遵守我觉得如说才是比较有利的啦。如果说到利与弊呢我们知道说人民乐见经济的一种重启，经济的复苏也希望更快迎回三年前的那种日常的那种生活不再被那个疫情捆绑可是我们不时要思考在边防开放之后也有迎来大批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同样的现在世界各地发现了新变种病毒SE SD SFR 是否会陆续登陆，当然边防开放之后外国游客来之后，相信这些新的变种病毒也很快会在我们马来西亚发生。这种新变种毒株是否会比 Omicron 更具传染力呢，还是比 Delta 更具威胁，其实我们在现阶段也无法得知，只能说疫情还没有够走眼，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一个小心警惕的心啊。其实呢，现在政府进入地方性流行病的一个过渡区其实要完成了正式进入 endemic 地方性流行病的一种阶段，必须要世界卫生组织的宣布 可是我们看回来了，无论是过渡期啦或是 endemic 啦，政府还是需要一个监督疫情的一个框架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将会全面的一种开放，或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收窄 SOP。 我认为说政府在这方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种框架，还是在一些必要的时候因为这个疫情这种不可控的一种因素，那种新病毒的一种发生是我们无法掌握的情况下，它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全新的一种框架来做一个监督的一个动作，必要时还是必须要进行一种收窄的动作毕竟因为这个关系到这公众的利益。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刚刚其实波斯呢已经有提到，就是在疫情的这个防控常态下呢，大概大型活动是要怎么办呢？也希望说可以把它的这个范围可能给缩小嘛。那你认为说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 SOP 是足以应付这些大型活动的吗？
其实既然我是觉得因为各个有关团体了，我相信现在开始逐步的结婚呢婚宴呢开始办了社团活动开始活络起来了都尝试要办回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讲大型的活动可是我们是认为说这种大型活动要怎么办呢？我只能够说主办单局在办活动的时候必须要确保说就像之前一直强调的场地的一种通风的情况跟人流的控制咯。其实如今全面开放之后是看不到所谓的真正有什么强制性的这种 SOP 了，简单的就是说要戴口罩呢，尽量维持社交距离了。而我认为各个团体或是机构在主办活动时还是必须自觉或是意识到疫情的问题，在办活动的时候做一种拿捏的尺度，在主办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简化呢是否能够更精简呢避免因为举办大型活动成了一种病毒传染的导体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举办大型活动也消耗过多的人力与财力也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够做一种比较简化跟一种精简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呢？其实呢现在主办任何活动，我是觉得现在的这种全面开放已经是不再有限制了，因此如果所谓的 SOP 我们也只能够参考之前卫生部的一些呼吁即是常戴口罩勤劳洗手维持社交距离维持场地的通风避免前往拥挤的人群在出席任何活动之前都能进行 RTK 的检测同样的有症状的人就避免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我认为说这些就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一种常态了这个就我认为说这些我们个别个人是纪律问题自律问题都必须要去严格遵守了。
而且呢其实已经这么长一段时间两年多以来，相信大家已经足以习惯这个新常态的这个部分，而且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自律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个人自己本身了。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博士有什么是想要再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OK， 我们也发现到目前国外已经发现Omicron 的毒株变种XE， 同样的也有 Delta 和 Omicron 重组的一种新的病毒 XD 跟 SF 这有三种新的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在国外是开始快速传播了。可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新的变种毒株来到这里之后它会导致重症吗或是疫苗起不了作用的一种变种毒株，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些公共安全的一些考量。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是病毒会不时以新面貌出现在人前，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抗疫的疫苗的生产之前，我们都必须自我强化其实最近的疫情呢，我们也发现我们周遭很多人感染了 Omicron 之后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因为肩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后遗症当然我们也比较多从中医也好西医的方面也好，他们都会跟你讲要关注心肺方面的一些保养。所以我认为说有必要认真看待自己的状态不要等闲视之，因为个人体质各异或许对某些人的伤害却是永远的所以根据我们数据上一些显示，确诊后遗症除了影响心肺功能多会发生以下的一些状况，就是说呼吸很费力健忘哮喘的人会发作 疲劳啊、失眠啊、焦虑啊、咳嗽啊、喉咙不适啊、胸痛啊、胸闷都会发生在确诊之后的一种情况。而且最近比较流行的 Omicron 那个变异株呢，其实后遗症多是以疲劳为多啊，根据一些官方的一些医疗数据显示所以无论是轻症或是中症哈，染疫后带来的一些疲劳疲倦、无力感都会让染疫者大幅度减低一些活动的一种习惯，更别说要起来运动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患者是高龄的长辈们呢，那可能就是因为疲劳过度他就丧失了一种活动力这样可能也会影响到生命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威胁咯，因为他已经缺乏了运动了，他总是疲劳而每天在床上休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还是个简单的伤风感冒嘛，我们要经常的询问自己了。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病毒共存的原则下了，我是认为说整个防疫的日常，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说了常洗手啊、戴口罩，那就已经必须列入我们的生活的日常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了。这样看似一场伤风感冒的一种说法其实我觉得那个是祸害千年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伤风感冒，因为我们发现到确诊者确实有些人还二次确诊的情况他们会变得更疲劳、更疲倦，甚至有些后遗症有些人会开始经常性的胸闷或是头疼这些我们已经在周遭听到一些亲朋戚友们都在谈起这样的一种话题了，包括医生中医的一些 advice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句话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不能够大意了，就是好好做好防疫，在现有情况下跟病毒共存。
而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的去照顾，而且即使可能真的大家已经确诊过了，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毕竟呢这个伤害呢算是可能有些人说是短暂性的，但是它也算是永久性的，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给照顾好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博斯呢特地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谢谢博斯。
谢谢贾克伯，好，谢谢。